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开始，依然由秋天小朋友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，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奇妙的爱。
操练身体，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，凡事都有益处。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，让心灵歌唱的思想，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。
刮风或下雨，一起从不离开你，天父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。
奇妙的爱。不要抱怨为何慈爱的神会允许他的儿女遭遇许多苦难。其实困难对于人并非没有益处，每件困难都有它的使命。对于有生命的人，困难是很好的锻炼，当你受苦越深，神的爱也特别彰显，特别怜爱受伤的孩子。我们虽然软弱，如压伤的芦苇，任人践踏，如江西的灯火，令人轻忽，然而在神的眼中，却是他所爱所眷顾的。神是慈爱的，是信实的。神若许可苦难临到你，相信这对你是有益处的，神的行事必无错失。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。以赛亚书42:3。
谢谢秋天小朋友的分享，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。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诗篇113-115。
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。
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了。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。
活出你旨意。
岁月正好，灵修一刻，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，体验丰盛人生。
诗篇113，赞美耶和华的良善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耶和华的仆人呐，你们要赞美，赞美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。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呢？他坐在至高之处，自己谦卑，观看天上地下的事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 她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母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诗篇113篇。本诗是哈利路亚诗，开始结尾为哈利路亚。作者与写作背景不详，主题是对神的感恩与敬拜，明快欢乐地描绘神至高的圣名及所行的奇事，被用在逾越节等节期或盛会。新约被用作复活节的诗歌，按内容分成三个时段：一、督促人赞美神；二、描绘神至高的荣耀；三、颂赞神的作为。诗篇113篇5到9节。在上帝的眼中，一个人的价值跟他的财富和所属的社会阶层无关。许多为上帝工作的杰出人物开始时都很贫困和卑微。上帝废弃了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，常常从被社会遗弃的人当中挑选自己未来的领袖和使者。亲爱的，我们是不是把社会上落魄的人看为有价值的呢？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，所有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有价值和用处。诗篇114篇。逾越节之歌。以色列出了埃及，雅各家离开说一言之民。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，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。沧海看见就奔逃，约旦河也倒流，大山踊跃如公羊，小山跳舞如羊羔。沧海啊，你为何奔逃？约旦哪，你为何倒流？大山哪，你为何踊跃如公羊？小山哪，你为何跳舞如羊羔？大地啊，你因见主的面，就是雅各上帝的面，便要震动。他叫磐石变为水池，叫坚石变为泉源。诗篇114篇是逾越节之歌。1到8节纪念神拯救以色列。本诗的作者及写作背景没有确切记录，似乎是为使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以色列，确信神施恩拯救的大恩，有自信和勇气面对新生活而写。是整卷诗篇中抒情性最浓郁的一首，从头至尾采用对偶句的形式，具备外在统一及协调美感。根据内容分为三个时段：一、以色列从为奴状态得到释放；二、自然界有所畏惧；三、神行奇事。诗篇114篇7节。当上帝在西奈山上赐下律法时，整座山都在上帝面前颤抖。我们的时代虽然拥有先进的科技，但是海洋、河流和山脉对我们仍然是可怕的挑战。不过对于上帝来说，这些都算不上什么。我们观看碧海浪涛、千山叠嶂的时候，要想到上帝的伟大和荣耀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看见的自然奇观。在主的面前颤抖，意思是我们承认上帝有完全的权柄和能力，以及我们相形见绌的脆弱。诗篇115篇。独一真神。耶和华啊，荣耀不要归于我们，不要归于我们，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。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上帝在哪里呢？然而 我们的上帝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，他们的偶像是金的、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有鼻却不能闻，有手却不能摸，有脚却不能走，有喉咙也不能出声。造他的要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倚靠耶和华，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。亚伦家啊，你们要倚靠耶和华，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倚靠耶和华，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。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，他还要赐福给我们，要赐福给以色列的家，赐福给亚伦的家。凡敬畏耶和华的，无论大小，主必赐福给他。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，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。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。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，下到寂静中的也都不能，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诗篇115篇到118篇是传统上在逾越节晚餐上唱的诗歌，为的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摆脱了奴隶的地位。诗人祈求上帝荣耀他的名，而不是国家的名。我们常常要求上帝荣耀他的名，也荣耀我们的名。例如，我们可能祈求上帝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好，以便引人注意，或者祈求自己表现出色，以便得到赞扬。要表现出色或使人印象深刻，并没有错。问题在于，我们追求的时候就全然不顾上帝的名。我们祷告之前要问问自己，如果上帝答应了我的祷告，谁会受益呢？诗篇115篇4到8节。在这首诗篇写作的时代，有许多人在拜木头、石头或金属造的偶像，他们对自己看得到的感到骄傲，蔑视他们看不到的。今天我们也许仍然珍重那些看得见的东西，像是房子、衣物、财产等等，而不是那些看不见的事实，像属灵的成长、救赎、给予有需要的人、花时间同所爱的人在一起。我们如果把时间都用于获取有形的东西，那我们就像那些拜偶像的人一样愚蠢。亲爱的，你有没有在心里拜什么偶像呢？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下次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